好，那定的部分哈，还有一点点，把它讲完。定的部分呢，就是在82页谈定的业用，定有什么作用？这个定心所升起的时候，它有什么作用？哦，所以智所依为业，它是一个让智升起的一个基础来的。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我相信大家也应该也了解了。今天你的智慧要升起，你必须要有定心所，哦，所以它的业用就是在这边，哦，可以有定的话，可以发起智慧。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慧的部分。而他谈慧之前呢，导师在这个段落里面有一个前提告诉我们说，了知跟如实了知啊是不一样的。如果今天佛法的法相，哦，你只是当着知识来堆积啊，这个可能你都背起来了，那个是了知。了知不表示说你已经如实了知，哦，了知到如实了知还有一个差距，哦，所以在佛教里面讲说，智慧升起的时候，就是你已经把你了知的东西啊，变成什么呢？真正深刻的，不只会观察，也会用了。那个时候是智慧，那个时候是如实了知。所以在82页到83页的后面那个段落里面呢，就有抉择这个了知跟如实了知的这个部分。哦，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呢，你在外面会听到啊，知识跟智慧有没有差别？啊，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佛法你只是当这啊，我要来累积学分这样子来上的话，那这个是堆积知识，你不会用。哦，成绩考得很好，但是生活修行一团糟，那这个只是知识。但是如果你懂得把这个知识用在你的生活，用在你的修行，那就已经变成什么呢？智慧了，就是所谓的如实了知了啊。这个是他的这边要传达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终于来到了慧心所了，哦，就是五别境的最后一个心所，第五个心所，哦，希望今天能够把它讲完了啊。那我们看黑体字的部分，大概看一下哈，什么是慧呢？哦，也就是对于既以彼。彼这边就是指所观世，你的所缘境啊，哦，它后面会有提到，既以彼则法为性，所以你大概知道说体性就是则法。那我们要待会呢就要谈什么叫则法了，哦，那么当中呢有包括如理所引的、不如理所引的，或者是非如理、非不如理、不如理的，俱非的、俱非所引的这三个层面。这个部分我们也后面会谈到，但是接下来他就有提到了，既于彼者，什么是既于彼呢？刚刚上面有提到吗？既于彼则法为性，有没有看到这个词？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云何会？然后他就讲既于彼则法为性嘛。那么同样那一行的下面，他就在解释既于彼是什么了。既于彼就是他的所观境或者是所观事，哦，所以别境呢都有自己的所缘境的啊，所观事。然后接下来他又解释则法，什么叫则法呢？就是对诸法的自相共相呢，用智慧去检择它，最后呢得一个确定啊，或者是得一个决定，就是如实的了知它。这个时候就是则法，这个时候就是这边所要讲的慧。然后他同样呢也解释，你会看到这边后面这几段文字都是在解释刚才前面的那一句话而已。他就在解释什么是如理所引，哦，如理所引呢指的就是佛弟子。什么是不如理所引呢？指的就是诸外道。然后呢俱非的呢就是其余众生，不是佛弟子也不是外道的，就是可能一般人所讲的话什么之类的，这个就是俱非的，哦，然后它的业用是什么呢？断以为业，看到吗？哦，然后所以慧能检择与诸法中得决定故，因为你断以了， 有这个检责了，所以呢对每一法呢都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的决定。所以这个就是关于慧心所的简单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解释。然后我们呢接下来就要看它的体性了。它的体性刚才已经提到了责法责法为它的体性。那什么叫做责法呢什么叫责法呢在83页黑体字过来第二行责法其实就是智慧。智慧的特性呢就是责法。所以以后你在经论里面看到责法它其实要传达的就是一个跟智慧有关系的内容就是智慧那么所以呢在七觉支里面最明显的有责法觉支其实他谈的就是般若他谈的就是智慧。那他的所缘境呢就是指所观境所观境所观事或者是所观境跟之前所谈的沙摩地的所缘境是一样。这部论这样子讲在白法里面也是一样所缘境是一样。你可以参考这个补充讲义七33页刮胡四沙摩地他的所缘就是所观境有没有智慧慧心所同样也以所观境所以这部论其实比较看不出定跟慧在观察同样一个境的时候呢它的差别比较看不出但如果你看白法的话它很清楚在讲定心所的时候呢同样是所观境它怎么样专注不散同样一个所观境如果做检责简别抉择的话这个时候起的就是慧心所看到白法就很明确的看到它的体性同一样所观境同一样所观境你专注在那边不闪动请问 起的是什么心所定心所或者所谓的三摩地心所同样一个所观境可是你对这个所观境起抉择分别的时候请问这个时候是起什么心所慧心所这部论比较没那么清楚看到这个部分但是在我们的法相唯识中白法你会看到说它是到了后期的时候它是把它很明确的分开专注不散指的是定心所有动的这个动不是那种躁动而是起分别抉择观察的时候就是慧心所他把它呢分得很清楚好那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学的是大乘广五蕴论五蕴论我们还是要照大乘广五蕴论的说法呢来理解好那什么是责通俗的来讲通俗的来讲责在83页最后一行挑选选择这是很通俗的解释所以我们对世间的一切事情84页对世界上所了解的这些事情加以分别抉择这个都是责的意思你分别它你抉择它你选择它这个就是责分别它抉择它什么哪些合理啊哪些不合理啊哪些对啊哪些不对啊这些都是在择先不谈佛法先谈通俗去买个苹果这个苹果好这个苹果不好这个苹果甜这个苹果不甜这当中就已经在用什么呢择的概念已经有慧心所的升起了这个就已经有慧心所的升起总之你在择你在抉择选择就有慧心所但这部论呢比较偏重在善法来讲它不像白法明门论唯识 只要你在分别抉择的时候就有慧心所，它可以通善通恶通无忌，这不论偏向善法来讲。所以呢，接下来要谈佛法的角度来谈了。刚才是通俗的，只要你选择你要抉择啊，那个就是有慧心所的。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呢，它是局限在什么呢？对于法的观察抉择。84页第二行开始。哦。你观察分别抉择那个法，无常、常、无我、我，在过程当中，这些过程当中啊，哦，把你的四颠倒见转成四种正见，转成正见，错见变成正见。什么是四颠倒？本来是无常的，你看成是常的；它本质是苦的，我们看成是乐的。啊，当然包括什么呢？不净的，我们看成是净的。啊，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什么呢？这些本来是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无常、苦、不净、无我的。它本质是这样子的，真实面貌是这样子的，我们把它看成是常乐我净的。那现在呢，你起这个抉择，就是希望自己呢有一天呢能够把是颠倒的那种常乐我净的颠倒见呢破除掉，进入到什么呢？真正的理解到哦，每一法的本质原来是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是无常不净无我，这样子苦不净无我。所以则法或者是慧心所，它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让你从颠倒见呢转成正见。好，接下来我们再稍微碰一下一个小小课题。那有些大乘法里面讲常乐我净，那又怎么讲呢？到底常乐我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从世间从缘起的角度来看的话，请问你能够找到常乐我净吗？不能的。所以在世间的时候，在缘起法当中，在世俗法通俗缘起世俗这个假合的法里面，你要是把这些世俗的一切执着为常乐我净的话，那表示我们落入颠倒见了。这个颠倒见呢，就是呢要我们把它破除的，回到它的本质，世间的世俗的缘起的都一定是怎么样呢？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无常不净无我之类的。但是如果今天超越世间了，比如说佛的功德、净土，佛所化现的净土，或者是圣弟子们的所成就的功德，这种超越世间的，不从世间相对来说的，可是我们要怎样去描述佛的这些功德、圣弟子的功德、净土的这些种种庄严呢？我们就方便用世俗的言语说它是什么呢？常乐我净。这个是站在超越了世俗、超越了假合、超越缘起，从绝对的角度呢说常乐我净。所以绝对不要混淆哦，不要混淆说，哎，为什么这个经讲常乐我净，那这边又要破我们的常乐我净？哎，你们佛经不是矛盾吗？如果有些人深入佛典的话，他可以抓住这一点来为难你啊。你学佛法，那我问你了，为什么这部经讲可以常乐我净，这部经讲常乐我净要破？现在你会破了吗？现在你理解了吗？这一部经讲常乐我净要破，是因为 从缘起，从世俗的角度，它的本质是无常不净无我，我们把它看成是常乐我净，你说要不要破啊？当然要破啊。但这部经呢，它是在赞叹佛的功德，那佛的功德本来不可言语，不能用言语来叙述，我们是方便说，当你成就这样子的功德的时候，它在一个绝对的境界，不是相对的境界，它在那个超越的环境底下呢，我们方便描述给你听说，它的功德是常乐我净的。那这个要破吗？这个当然，这个也破不到，因为它是超越的。所以这样可以理解了吗？所以它没有矛盾，佛法里面没有矛盾，只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深入，我们没有去深入的时候，我们去看见，哎呀，这部经怎么讲？这个常乐我净不对，要破。然后这个又可以常乐我净，现在你弄清楚了，从世俗的角度，无常苦空不净无我的，你看成是常乐我净，这个当然要破。色身怎么可能是常乐我净？对吧？和合的这些我们和合在一起的因缘，怎么可能是常乐我净？你看成是常乐我净的话，这个是颠倒见，要不要破除啊？要啊。但如果今天你成就超越了这个绝对，超越了三界，你在一个殊胜的绝对的境界里面，你说佛的净土、佛的功德里面有常乐我净，那没什么，因为它只是方便用这个词语来告诉我们说，一个超越的究竟殊胜的地方是怎么样的而已。但能够去到那边的人，成就到那个功德的人，你说他还会执着那个常乐我净吗？他也不会执着了，也根本不需要破了，因为他已经超越了。所以这个就是旁论，让大家理解啊、哦。不，这个因为有些人会把它看成是，哎，怎么矛盾的佛法？到底为什么这样子讲啊、哦？所以，比如说在成佛之道里面哦，在形容法的时候，他也会哦，法你要讲法的殊胜的时候，哦，法的殊胜是什么呢？你可以用常乐我净来形容它，但这个是站在什么呢？超越的，超越的角度，哦，殊胜的角度来方便用这个词描述而已，哦，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呢做一个了解。好，那简则接下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说比如说在这个84页，哦，算过来第六行。择什么法呢？我们说要择法，择法好。论里面告诉我们了，对诸法的自相啊、共相，由会去检择它，然后最后得决定。好，现在要处理的就是什么是检。中文字啊，这个检啊，就有什么呢？料检。料检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跟刚才的抉择、观察、选择是一样的啊。所以当你看到简别或者是简啊，简这个简择这个简字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它其实就是在观察，在选择啊。对什么做观察呢？对法的自相共相呢，用智慧去观察它，最后呢得一个确定。所以自相共相呢，我们一直在讲啊，我们一直在讲，从开始从念的那个念心所讲到定心所，到这边呢它还是这个内容啊，自相共相。所以现在修慧观的时候要检择什么，要观察什么呢？一样，诸法的自相跟共相啊，自相跟共相。所以在这个84页倒数第四行，什么是自相呢？五蕴的个别个别的相。什么是共相呢？无常苦空无我啊，讲到大家，我不知道做梦你们会不会梦到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部分啊，自相共相应该已经深入到你的心里面了啊。自相是什么？共相是什么啊？所以你对诸法的自相啊、共相做简别，最后得到一个决定，这就是慧的体性了啊。那么接下来有一句话呢，大家可能注意一下。这普遍的理性，这普遍的理性指的是什么？自相还是共相？ 普遍的理性就是共相，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每一法普遍上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存在的。你拿桌子，桌子有没有无常苦空无我？有。你说人，人有没有无常苦空无我？有。世界有没有无常苦空无我？有。所以每一法只要有这个普遍的理性，这个是我们要成就的，我们要体悟的。可是这个普遍的理性要从哪里观察得到呢？从事相，从实际的事相下手去观察，去了解。那这个内容呢，这句话很重要，就跟刚才我们什么呢，从事入理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今天你要修，说我要修空观，我要修无我观，不是坐在那边变成把自己变成一个石头这样子呢，什么都不想就能够呢成就你的苦空无常无我的观察，不可能。你会修到变成外道。我以为哇、哦，我以为修什么不想，什么都不想就 OK 了，不是。你今天要入这一个普遍的理性，你要体会这个无常苦空无我，一定是要怎么样呢？从事相，从实际的事相。所以你在修观的时候，我前几个星期也有提到，你在修观的时候，好像应该是上个星期而已，你要么从色法去观察它的苦空无常无我，要么你用心法。你看色法也好，心法也好，这个就是一个实际的事项。所以在禅修的过程当中，你定成就过后，禅师在观察你的小参报告的时候，你的描述里面是偏重心法来谈还是偏重色法来谈，他就知道说你这个人呢是对以色法比较容易下手观，还是对心法比较下手容易下手观。你一叙述，你就是在讲我的骨头啊，我的肉体啦、啊，我的色相啊，这个都比较偏向什么呢？色法来谈。那像这样的人呢，要从事入理，他的事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色法，借由他所比较明显观察到的色法呢，借由那个色法呢，观那个苦空无常无我，这个就是他从定呢转修观了。如果这个人他来小参的时候，他报告一讲出来都是啊，这个贪心啊，平静心啊，他都在描述那些心理的状态、感受啊，这个是心理的状态来的啊，或者是很多那些概念，很极静的概念，或者是一些星空那个相啊，这些都是什么呢？它不是色法，它是心法，受想行心法。那像这样的人呢，你要他从定转观的时候，就是要从什么呢？他的心法下手。比较明显出现的，比如说他说哎，我感觉到心的平静。好，你就用这个心的平静观察心的平静，心的平静有没有苦空无常无我？一样会无常苦空无常无我。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呢？从心法下手去入那个无常苦空无我的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今天要转观，转观的目的就是要开智慧嘛。今天你要开智慧，你要转观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呢？借由实际的事项。这个事项呢，不是随便再找一个东西来观啊，而是你直接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冒出来最明显的那个事项。不管是色，因为一切法离不开色跟心，明跟色，明法或者是色法，所以比较明显的明法或者是比较明显的色法呢，作为实际的观察对象，深入了解它的理。它的理是什么呢？无常苦空无我。继续这样子修，到有一天从自己的本位观察自己的色法是无常苦空无我的，体会了，眼睛一张开，一出定，眼睛一看，吃饭的时候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看到外在的所有色法，包括身边的人，包括你的禅师，你第一个概念升起的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禅修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看到哎，无常苦空无我，然后发喜。所吃的东西你还是会吃的，但是一看无常苦空无我， 这些色法无常苦空无我，这个就是他在训练过程当中他看出来的事情全部都是这个样子啊，会不会变成疯子呢？放心了哈，你在体会佛法，到你会落入有问题的，就是他没有真正啊如实的跟禅师互动，会出问题啊。如实互动的话，到你有一天你出了禅修的环境，定慢慢削减下来，你回到你的生活状况里面，你看到身边的这些东西呢，因为有定的那个余力或者是慧，你升起成就的这个慧，你看到外在世间的每一样东西，你还是会去做，你还是会去做。比如说你去上课，你还是会去上课；你去上班，你还是会去上班。但是呢，你经历过的话，你会很深刻的感受到这些事情的苦空无常无我而已，不会那么执着。比如说你体验过了，以前生活或者是修行或者是上课的一点点芝麻绿豆小事都会让你执着困扰的不得了，你经历过定根慧的修学，你回到你的生活的工作环境里面，吃你还是照吃，笑你还是照样跟大家玩笑、哦、唱歌什么都一样，但是呢深刻的体会到这一切都是什么呢？无常苦空无我，绝对不会变成怪人哦。如果修到最后你变成一个怪人的话，那你真的要重新检视一下，你到底整个过程里面、哦、是不是已经落入另一个执着才会变成怪人。不然的话呢，你回到很正常的生活里面，然后呢差别就在于说你更有智慧的看待你的生活，你会懂得更放得下，它的整个效果就。所以你看很多在佛经里面描述圣弟子，当佛授记他成就阿罗汉或者成就了正果以后，他会变成怪人吗？不会啊，他一样照样去托钵啊，他照样去吃啊、哦，照样呢就开示，有时候做错事情他照样忏悔，他不会执着。但现在的人不了解，以为说体悟了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或者变成另外奇怪的众生，所以呢就开始呢就装模作样怎样，这个都出问题的。真体悟的话还是正常，反而更亲切，跟生活融合在一起，跟人融合在一起，因为他已经开始慢慢的无那个我削减了，无慢慢无我，反而会更贴近身边的人，绝对不会变成是一个怪人，让人家跟他或者是跟世间格格不入的。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很清楚的齁。好，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齁。我们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普遍理性，这个普遍理性就是我们要体悟的齁。但是要从哪里下手呢？实际的实相。那佛陀也是这样子的。佛陀也是这样子观察，诶，世间齁、哦、原来这个法本来如此，普遍如此齁、哦、这个本来如此，普遍如此，就是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的，没有什么特别、哦、但是他多了一份的智慧去看待这个世间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个知道这个自相共相的应用了。好，这个是智慧的长养、哦、就是你的智慧要开启要长养出来，你记得这句话、哦、就是要从实际的事项啊、哦去观察去了解，最后呢你体会到这个普遍的理性，这个就是你的智慧呢开始在长养了。好，接下来我们要从五蕴和六处，因为藉由导师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说法呢，来跟大家接下去分享我怎样解脱、哦、好，那么可能大家就要开始藉由大家的手啊，画一个小图表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你先写一个解脱、哦、那么解脱的上面呢画一个小箭头下来，解脱的上面画一个小箭头下来，意思就是说怎样才能够解脱，画一个小箭头在解脱的上面，要离烦恼。好，接下来再问怎样离烦恼， 又在离烦恼的上面再画一个小箭头，往下的小箭头。有没有人抓不到？抓得到齁，大家都是立根的，所以我根本不用画图表，我只要在这边讲就可以了。所以怎样离烦恼？要一个观察，观察或者是抉择。好，那这观察的上面，从左右插开画两个小箭头，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一个是从五蕴下手，一个是从六处下手。我是顺着导师这边提供的文，把它变成一个图表化。当然，你要从十二界多一个箭头，十二界下手也可以，因为运处界都可以呢，起用来做观察，然后呢，让你离烦恼，最后得解脱。这个次第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图表大家画得到吗？不难嘛，哦，最下面是解脱，解脱再上去呢，就是离烦恼。然后呢再上去就是观察。观察什么呢？上面有两样东西要观察，一个是五蕴，一个是六处。这个是这一段文里面呢老师给我们呢一个关于离烦恼得解脱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次第过程。所以如果解脱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普遍理性，是我们最后要达到普遍理性，那么五蕴跟六处呢，就是那一个实际的事项，有没有？借由这个上面实际的事项下手去修，最后你才能够体悟到这个普遍的理性。当我们体悟到普遍的理性的时候呢，才能够谈得上离烦恼得解脱。好，简单的说，你从五蕴下手去观，就是五蕴道观察，观成功的话就离烦恼，离烦恼才能够得解脱。好，今天你不从五蕴下手去观，你从六处下手去观可以吗？可以啊，六处下手去观察，然后呢观察到成功了就怎么样，离烦恼，离烦恼才能够得解脱。所以离烦恼的时候，你就已经体证这个世间普遍的理性，就是了解，透过观察呢，了解到苦空无常无我。你了解到苦空无常无我，才能够得解脱。我们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处处执着，所以呢，才会起烦恼，才会一直轮回。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回去可以试试看，先找出一个让你很烦，不用刻意找，有时候也不用刻意找，怎么样知道自己烦恼生气？当你一感觉到不自在，整个人很沉重的时候，有没有曾经不自在过？为了点小事，为了人家的一句话，然后整个人感觉到哎，没什么动力了，很沉重了，很沉重感，很不自在，很不安。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是烦恼来了，你应该感到高兴，有机会给你操作这个法。烦恼来了，我这个时候所处的状况就是不解脱的状况，解脱是自在的，轻松的，要笑马上笑出来的，很开心的。可是现在我很沉重，很不自在，就是不解脱啊。有没有烦恼呢？有，不可能离烦恼，这个时候是有烦恼的时候，烦恼。好，开始观察了，把这个次第用上去，开始观察。你要怎么观察？你可以从五蕴下手去观，你可以从六处下手去观。五蕴下手去观呢，是偏重在心理方面的，因为它里面有受想行识，都几乎 80% 是心理层面的。所以你擅长观心理的人，你就开始观察，诶，我现在的心情怎么样，我现在的感受怎么样，我现在的想法是怎么样，然后这些心理的种种现象，感受也好，心理的那种起伏也好，请问 它可能持久吗？就是它是不是无常的？它是不是现在带给我苦？它是不是无我的？你就开始观察，哦，对这个心理层面，哦，那如果你是从六处下手去观呢，就是比较属于呢观察什么呢？六处的话有两个层面可以观察，一就是内六根，第二就是外六沉静，因为这个就是根对静的那个因缘，所以你就看你自己呢，到底执着什么东西而让你呢离不能离烦恼而不自在，然后你就在这过程里面，到底是我眼根看到什么色境而让我现在不自在，还是我的耳根听到什么音声让我不自在，还是我一直用我的意根在想什么东西在那边转牛角尖而让我不自在，就这样子观察，讲起来是好像很轻松很好玩，那它其实就是这么好玩。以前你不知道这个方法的时候，这个是很好很实际的方法哦。你不知道这个方法的时候，你只有继续的转牛角尖，你只有一直呢在停留在我所听到的那个声音或者是我所看到的那个境界，一直在转牛角尖，所以你一直在苦，一直在轮回，甚至你会一直呢那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来越烦恼。心理作用也是一样，心里面的层面的东西也是一样，你一直在放大它放大它放大它。可是当你知道这个方法过后，你知道说你要观察，你要找出到底什么让你一直在烦恼，一直不能解脱，一直感觉到很不自在和沉重感，你要去找出来。当你提起这样的一个想法而已，你还没真正找哦，你只知道说哎，赶快我现在很烦了很沉重了，去把我的大乘广我一定所做的笔记翻出来看一下，你只想到这样子而已，然后呢去翻出来，这个过程里面齁，我跟你讲，你已经削减一些烦恼了，因为你已经在过程里面转移了，你知道吗？你自己觉察不到，但是你去实验它的时候，你就慢慢发现了，你本来是一直在这个事情在转的，一直在转牛角尖，一直在打转，然后呢把那个烦恼越滚越大的。可是你曾经听过这样的法，我不要把这个部分放大，我听过某个法师，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没有关系，但我听过这个法师讲过一个法，那个法我只要用得上他的话，我就可以断掉这边的因缘，雪球至少不再滚给他打，然后你就开始呢，就可能那个法师的印象，那笔记写在哪里，那本书，你把那个东西一找出来，其实这个过程都在帮你怎么样呢，从一个邪知邪念当中啊，转到正知正念上来。一旦找到又有正法的话，这个烦恼球已经是在停止，甚至慢慢在消融。如果它是雪球的话，它是烦恼的话，你只要一提起意念的正确的想法，想起善知识，想起正法，你就有机会呢，不让它继续再滚大那个烦恼。如果你的心再猛烈一点啊，继续的专注在，不要再专注在那边，而是专注在法啊，你专注在观察。哎，我今天就是哎那句话也是无常的嘛，他已经讲过了，或者那个人哎也是无常的。总之你把你让你的心的正法升起的话，这边呢就会停了。那么开始当然还是在两边一直挣扎哦，有一点善法那个灯要亮起来哦，然后那边呢又马上又被拉回去，又滚大那个球，然后又再拉过来点那个灯，就开始还是会挣扎，因为不习惯嘛哦，但是就是这样子挣扎，挣扎久了。你就慢慢齁觉得啊还是点这个灯好。哦，这个灯一旦点起来，我们就当这什么呢，取火了。你成功取起来，雪这个雪球就消融了。 它有热有光嘛，它就消融了。你舒服了，你心就舒服，你成功了。所以一开始当然在雪地里面你要取火不容易，所以过程你去尝试，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一念的正心正法升起的话，你就有机会从那个烦恼里面转出来，至少你不会再继续在那边呢钻牛角尖。这些都是很好玩的事情，真的，你去尝试，尝试它的时候你的体会就会更深，法就是这样子用上去的。所以有时候烦恼来应该感到高兴，不要以为说没有烦恼那就很好，不是的，烦恼是菩提来的。烦恼的出现有时候呢，你不要去抗拒它，当然你也不要去延续它，也不要去滚大它，你借这个烦恼呢去把你所学的佛法用上去，你的体会就会更深。以后呢你帮得到你自己的，以后你要帮别人呢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操作过，你学过，你自己观察过，你讲出来呢也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自己挣扎过，你自己处理过，所以你讲出来的时候人家觉得哇真的是这样子，他会被你感动啊，因为你曾经自己感动过嘛。好，所以这个就是五蕴怎么观，知道了齁，就是它是偏向心理的，就是你的感受啦，你的想法啦，一些心常常出现的烦恼心，你去观察它，它是不是无常的，它是不是带给你苦的，它是不是无我的，它是不是空的。那如果你从六处下手去观的话，一定是你用什么根去言什么境，所以呢起烦恼的。所以这个都大家把导师给我们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修学的次第啊，断烦恼的这个次第啊，断烦恼离烦恼得解脱的次第呢，把它好好的记起来，然后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去操作它。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三种慧啊，因为接下来这边就讲说这个慧啊，这个慧本身呢有三种可能性哦。一个呢是如果你看83页黑体字的部分哦，第一个如理所引，这是刮胡啊，就是可以你把它圈起来一个一哦，如理所引第一个，不如理所引第二个，俱非所引第三个。所以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这个三个。什么是如理所引的慧呢？如理所引的慧啊，我们啊这个书的旁边还有空间嘛，每一个部分你就写个人跟法，先写个人跟法。如果今天它是如理所引的部分的话，能引这个如理会的人啊，人一定是佛弟子，或者是精准一点就是善知识善友。而他所引的法一定是什么呢？如理智，或者是善法清净法。所以人跟法看到吗？今天能够带这个如理会，如理所引的会，如理所引的智慧给你的人，佛弟子，或者是所谓的善知识善友，这个人带什么给你呢？所带给你的叫做法，那个法是什么呢？一定是清净法、善法，或者是如理的法，如理的法。所以那个人代表什么呢？能引之人，所引之法。佛教很习惯用能跟所嘛，对不对？能引之人和所引之法。好，这个道理懂了，下面两个就很容易了。不如理会，能引之人是谁？总说是外道，就是专带一些不如理的法给你，染污的法给你，不清净的法给你。所以能引之人，不如理的部分，能引之人外道，或者是恶知识恶友。 所引之法呢，当然就是染污法、恶法，或者说那个我们也可以说不如理的法。那俱非的呢，能引之人，平常一般众生，非佛弟子，非外道，就是平常一般身边的朋友这样子而已。所引之法呢，就是一般的事物的认知。平常人家问你，你吃饱了没有啊？吃这个很好吃，吃那个很可以饱。这个苹果应该这样子买，橙应该这样子选，这谈这些事情的就是什么呢？俱非，它没有，它不会引起你的染污或者清净的，就是平常日用间所谈的事情。所以，如理的、不如理的、俱非的人跟法，能引之人，所引之法，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那我们先来谈，现在来谈。那怎样知道它是善知识呢？怎样知道它是善友呢？怎样知道说它带给我的是善法呢？怎么抉择？很简单，你本来在一个平静的状况当中，然后跟这个人在一起过后，马上心波动起来，躁动起来，甚至引发你一些冲动，要讲一些是非啊，还是什么？我跟你讲，不管他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尽早远离。因为你继续跟他下去，你本来修的功德全部都一定会漏失掉。所以这么简单而已，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喜欢问说，师父去哪里找善知识善友？善知识善友呢，你跟他在一起，即使不讲话，或者是只是他讲话，你的心是越来越平静，或者是越来越法喜，越来越禅悦，明白吗？越来越充满力量，修道的力量啊，不是讲是非的力量啊，充满修道的力量。整个人就是处在非常的平静法喜，这个人不管在家出家，你要清楚知道，这个人就是我的善知识，我的善友，他带清净法给你，他带平静的法给你，当你很低落没有力量的时候，他的一两句话却能够鼓励起你来，善知识善友。如果这个人你跟他讲话，整个人就开始躁动起来，也很想掺一脚去讲那个是非，或者是呢也要一起骂还是怎么样这样子齁。或者是开始，如果你敏感一点齁，你开始发现说，我的染污法开始被影响，或者是即使没有被影响出来，开始觉得有时候静下来的时候会觉得不安。不安的感觉自己应该会很清楚，你会觉得齁很不安。觉得好像自己做了什么事情抬不起头来了。我跟你讲，这个人就是你的恶知识恶友。真的，你如果没办法影响他，你没办法转他，你只有暂时离开他。不管他对你有多，过去有多好的帮忙还是怎么样，如果你转不到他的因缘，你只有暂时离开。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的学生曾也喜欢问我说，师父有些人他不是很坏，不过呢他在你面前就是喜欢讲人家的是非。那么要就是跟他在一起呢，如果说我自己又没办法影响到他，不能转掉这个是非，因为他每次来就是讲这个是非，我又转不到他，改变不到他，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又不想听，这个表示说这个人有正念正知，他知道说跟这个人在一起他会很染污，那怎么办？我通常我会跟这个学生讲说，如果说今天你劝不到他，你改变不到他， 然后你又怕你自己这样子呢，会跟他呢一起呢堕落下去，那你只有对不起，暂时离开他。会不会很绝情？没办法，你只有，因为你没有能力嘛，你现在没有能力，你只有暂时离开。也许你的离开，或者是你暂时避开他，他会觉得不对劲。他觉得不对劲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你，诶，为什么你最近怎么找你都找不到这样子？你可以直接跟他讲。你这个时候可能有机会跟他讲说，诶，你每次都跟我讲这些东西，我整个人很不安，很烦。我们可以不谈这些东西吗？那也许他就可以提点到他，然后呢，就大家会还可以呢有朋友做，然后也可以帮助到他呢转掉他的不善法，就是这样子。所以自己要很清楚的哦，不要明知道这个是已经是不好的法了，可是为了要配合他啦，因为可能他常常请我吃东西的，所以如果没有跟他在一起，那没有人请我吃东西这样子，所以呢，哎呀，配合啦，没关系啦，就。这个叫同流合污啊，这个是自己要很清楚了啊。好，哎，讲不完了，真的。那么业用，我们稍微再提一点点哈。所以业用是在87页啊，业用的部分呢，就是断疑啊，就会断掉疑惑，因为你透过观察升起的那个决定的认知。如理如实的认知，所以呢你没有疑惑。所以这个断疑的部分，我们下个星期呢，下个星期是我们的最后一堂课，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我们还会讲这个部分。但我们也会进入到善法的部分啊，善心所的部分。那么这个五片行跟五别境呢，确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是一直在发生，只是我们没办法察觉的，比较没有办法察觉，除非我像我这样子跟你们讲了过，你就开始会注意到，诶，原来我们真的离不开五片行跟五别境的。所以这个不容易察觉的部分呢是最重要的啊，也是最需要时间去讲它分析它的。因为我们离不开这十个心所法的生活当中，然后接下来谈的善心所、恶心所呢，就真的比较容易了。因为你只要认识它，什么时候起贪，什么时候起不贪，认识它，然后呢，想办法降服它，它比较没有像这个部分哈，这十个心所这样子道理里面的应用性啊，它的道理啊那么深啊，所以后面的部分应该心所部分会比较不再像这个道理，这个五别境或者是五片行的部分那么的复杂或者是里面涵盖那么多的修行啊生活的东西这样子。你只是需要说善的继续长养它，恶的降服它。所以到可能到谈八事的时候，介绍那个八种事的时候，可能会又比较花一点时间，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所以一样啊，把你听法的功德、听法的欢喜啊，那拿来祝福你想祝福回向、你想回向的众生啊，甚至呢也可以祝福他们这些没有得到听法的众生呢，也一样有以后有机会听法啦，能够开智慧啊。所以你越能够祝福别人呢，回到你的身上的很多东西都是会回到你的身上啊，这个就是回向啊。好，一分钟给大家。然后我们才做总回向。